迎来到这就是电商人生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oe。 那今天的人生导师系列呢，我们要来聊的主题就是时下正火热的影音行销趋势，到底是快节奏的短影片吸引人，还是内容充实的长影片令人向往呢？那其实今天这个大哉问就很邀请到我们就是影音内容的专家，就是 YouTube 的官方，就是包含我们的大中华区策略合作伙伴的两位大小 S， 可以先这样说吧。先前情提要，大小 S 包含我们的 Sandy 跟 Sharon， 欢迎两位，
欢迎，谢谢各位邀请我们来，非常有勇气邀请官方，
真的真的，
都不怕我们讲话太官方影响你的流量，
怎么会？这个
真的，
这个一开场大家就感受到就是做内容的活力跟创意了吧？对。OK， 那也邀请两位可以帮我们稍微就是跟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好了。那我先邀请 Sandy 好了。
好啊，谢谢 Zoe， 也谢谢 Shopline。今天很荣幸能够来。那我是 Sandy， 在 YouTube 大概目前工作三年，然后很开心可以看整个 YouTube 的生态圈共全共荣，然后也发现很多台湾的创作的这个生态非常的蓬勃，非常的荣幸。
大家好，我是Sharon，我跟 Sandy 也是在同一个团队，那我们负责的就是 YouTube 大中华区跟这些创作者有很多的交流，然后有一些 YouTube 新的产品上线啊，去怎么样推广在市场上。
跟创作者交流这块大家应该就是非常的觉得兴奋吧，就是很向往，因为那些人就是在就是电视上或在影片上的很多 fans， 我觉得大家应该多想多深入跟了解这一块，真的。好，那接下来延伸嘛，就是今天邀请到两位就是每天看，应该是每天都在看影片的两位专家们，想要跟大家聊聊就是影音行销的趋势之外，以及我们今天想要先就大哉问好了，就聊两件事，一个是长影片跟短影片的比较。然后其实最近有一些某创作者说，最近是不是那个流量下滑？那个反应还蛮好的，所以好奇我们这边官方 Sandy 或 Sharon 是怎么看的呢？
第一题就这么犀利，
对啊，
一针见血，
一针见血。OK， 首先我们其实以内部来观察的话，我可以看到其实 YouTube 整体的观看时间还是持续成长中，其实流量没有下降。
对，
但是呢，相对这个你把命题定在影片的长短格式，其实我想把这一题改一下焦点。我们看到比较大的改变，这一题的问题应该是问观众的观影行为到底怎么改变。那我们看到这个改变可以用多为一个关键字。首先有一个多种装置，我们看到其实不止平板、手机、电脑，连联网电视，甚至是车内的视听系统到智慧手表，大家的装置是非常多元。第二个是影音的格式非常的多样化，其实不止长短影音哦，我们还有 podcast， 就是我们现在在录的，
对，
还有直播，这些都是甚至社群贴文，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到。那台湾的观众很有趣，我们看到研究说他看单一格式的时间不会超过整体的观看时间 17%。 你想想可能真的耶，我有时候用手机，有时候用平板，有时候用电视，但真的是看你使用的情境。那第三个当然是大家习惯的多元影音内容，所以你如果把这个装置格式跟内容三个方程式加成起来排列组合还蛮多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其实现在的这个时代选择权在观众身上，他们有非常多的选择权，但是也非常的复杂。所以 我可以举个例来看，当我们在讲看 YouTube 好像是 me time， 其实呢去年的看到台湾有超过550万个人其实直接透过电视来看 YouTube， 是 from me to we time。 所以呢你想想，其实不只是长影片的格式内容，你什么样子的内容是适合在电视的客厅联网电视上大家可以一起看或者是个人看。第二个举例是短影音，那短影音我们大家知道说全球的每日观看次数超过700亿次，那你可以想象那个成长的几率非常非常的快，也是一个风潮。所以这一题其实看的是观看场景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主导权在观众。
这题真的蛮深的，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品牌端的认知来说，其实对于品牌端是更多机会，因为内容形式更多元，不会是单一形式的广告，比如说就单纯商品开箱，但你可以更多的玩法是比如说直播，我们可能还会讲到可能是短影片，如果是如何三秒让它产生记忆点，是其实反而是创造更多的机会在这个内容。所以刚好我们就直接继续往下延伸好了，针对这部分啦，那因为我们蛮多听众都是品牌主，他本身在经营电商或是他是行销人，他要负责想脚本计划要做拍摄，就好奇针对这件事情，那我今天品牌要开始做 YouTube 这个频道，那这件事情就你们的观察，因为刚刚讲其实是很多机会的嘛，是不是有一些增长的趋势，或者是我觉得是不是重要性也提升，因为机会变多嘛，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周宇，谢谢你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对于品牌来说，因为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成长心态的人，很多品牌主会告诉我们好挑战哦其实是一个机会也是挑战，不可讳言。那从大家品牌从习惯是跟创作者来合作，然后让很每天都在做内容的每天跟观众接触的创作者合作，那这个很多品牌都有运用。但是我们也慢慢会建议，其实你刚刚说的很多行销社群小编他们在做的其实不是影音本身，而是内容，什么样子的内容会吸引眼球，什么样子的内容其实他的受众会对他来讲，因为刚刚提到他的百种组合里面他非常的分众，常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你在意的事情其实别人都不知道，同温层
你认识太好了，创作者别人不知道是谁
对啊真的
对，所以品牌这个机会要思考的点是，那我要在什么情境下要跟我的观众用什么样子的格式跟内容去跟他做互动，那这个是我觉得品牌在做可能不是只是影音本身，而是他在做内容的时候他可能要第一个要想的一个策略。
因为刚刚讲内容策略我规划好出来了，好，假设我今天就做一个超好的影片，很好的主题，那究竟要怎么样推广出去啊，会让更多人看到，你们会有什么样建议跟做法吗？
我觉得他这一块其实蛮多是品牌的做法也有很多的演变啦，就是一开始可能是比如说我不太会做内容，我找网红合作，反正因为重点就是品牌就是想要让观众看到嘛，要看到才能卖东西，那一开始可能是找比如说网红合作这个方式，那越来越多品牌接下来就会开始发现说其实创作者跟品牌之间那条线越来越模糊，大家现在都有看到就创作者当他变得越来越大，他自己也会变成一个品牌，他可能开始卖东西，那他就跨到就是品牌这一端卖东西这一块，所以品牌慢慢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在这条线正在慢慢模糊化，然后两边在越来越融合为一体的过程，品牌也慢慢往创作者这一端靠过去，所以其实在经营品牌经营内容上面怎么让观众看到，就是从创作者的思维出发，那创作者很多就会想说什么样的主题观众会有兴趣嘛？什么样的号召观众会进来，然后呢我用什么样的剪辑的节奏会能够让观众愿意看得下去，所以品牌可能也要转换成创作者的这种思维，然后 来做出它的内容。
其实那我有一点补充，最重要的点就会是观众 audience is the king、
真的，
然后你不能假设这个要有非常高的迭代的频率跟实验的精神因为你永远不晓得你知道的东西别人是不是你认为是吸引人的东西别人是不是也这样觉得，那你只能透过不停的实验然后增加那个迭代频率，让数据来告诉你我在想的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吸引18到24岁的观众到底有没有吸引这个女生那这个其实数据会直接告诉你
真的，其实很多创作者现在我们在市场上面看到就是真的很厉害的创作者，他们很多都是透过一连串非常长期的不停的去试验，然后他们会一直去测试，比如说我今天试不同的格式，我今天试不同的影片长度，不同的剪辑节奏，不同的开头5秒钟，什么样的状态下观众好像反应回馈最好。
因为我自己听到创作者思维这个 term 我觉得蛮有趣的，就除了这个架构之下，除了创作者思维嘛，他可能是自己有很明确的定位，他今天想要传达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个创作者思维是不断的尝试这件事情，
对，
如何迭代嘛，如何看透过数据来讲话，让去优化影片的内容。那除了这些小细节，可不可以多多跟我们分享关于创作者思维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内容？因为会这样问原因是多半其实店家 因为还没有开始做创作者之前，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担忧，我没有人看啊，我流量不够好啊，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开始，还是我应该做什么准备，还是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是创作者。针对创作者思维，感觉就是两位很常接触不同的创作者，是可以多跟我们分享这块。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是，其实你它是一个艺术家科学的一个概念，那你可以有一些假设，但是呢你推出去之后，不管你是用付费的流量还是自然的流量，因为它都是用演算法来做，那也不一定在 YouTube， 就是每个平台都是这样。那你必须让这个这种流量跟观众的反馈来告诉你到底你的假设是正确与否，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每个平台它主要的 OKR 都不一样，就是有的平台它是使用的情境也不一样，我们发现即使同一个观众在不同平台，即使看的内容是一样，他的就是互动的程度跟他观影的时长也会不同，所以其实要花一点点心思去了解一下每一个平台，不管你是要付费还是免费的流量，他的每一个对观看次数的定义，对于就是他的社群到底是怎么去做，他有哪些工具可以去运用，然后有哪些数据可以提供，这个是我觉得是整体在看的时候，可能不是只是 YouTube 或是只是其他的平台，你是整体你对的是观众，那你要去看透过你的不同渠道，你有没有赢到你原本想要的观众。
我觉得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说今天只要是一个刚进入这个影音创作的创作者，他们一开始可能就会先从自己出发，就是我有什么样的，因为你还是要考量自己的人格特质嘛，我不擅长做某件事情你也不要去做，但是他可能会先从自己的人格特质出发，或是想要讲的讯息出发，比如说我知道我对于科学很有兴趣，所以我想要从这个角度出发去分享一些科学的知识，那你决定了一个你想做的内容之后，你就做出来之后上传之后，一定是从第一次的上传你去看到观众的反应，发现原来这个东西对于25到34岁男性是有兴趣的，然后发现影片里面可能在某些阶段他们会突然快速的离开，这就是刚刚 Cindy 讲的嘛，就后台的数据，比如说大家看到这个地方突然快速离开，那你就可以开始从这边去优化修正，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从不知道自己的观众喜欢什么，然后有一些自己的假设开始出发，上传了第一支第二支，你累积100支1000支的时候，你就会有非常多的心得，然后知道说我怎么做的时候，其实观众是会有好的反馈的，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做就对了，然后也像你讲的，就是其实人人都可以是创作者。
这件事我蛮认同的。然后我刚刚想到另外一个观点来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除了从后台可以看数据嘛，自己的成果表现，第二个是观察市场的状态，不管是所有人影片上传的内容或是方式或者等等的，你们会建议假设我今天想要去 search YouTube 的平台上的影片，我应该要怎么样的方向或思维去看别人做影片，而套用一些成功方式套用在我自己的影片上吗？因为我觉得你们一定看过超多影片，你们会知道说哪些影片这些特质或者这些 highlight 是重要的，或是哪些可以再做调整的，就是 感觉有些观点跟思维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先补充一下，就是说我知道很多创作者其实都会，因为 YouTube 这个平台就像你讲，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全球的影片都在这上面，所以很多创作者他刚开始做的时候，他会先想一个我想要做的主题。举我刚刚的例子好了，假设我要做科学知识分享，他可能会先去搜国外有哪些影片是做类似的主题，他可能搜一些关键字，比如说随便来讲，我可能是科学知识啊，比如说什么
宇宙
啊，对之类的。比如说，我就找一个频道，然后去看说，它上面热门的科学知识的主题，像呢 ASAP Science， 它是美国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做科学知识的一个频道，
超过千万订阅的，
对，超过千万订阅。
我的女儿的最爱的频道，
对，
很多有趣的实验，
没错没错。那你可以就先去那上面，然后看说，它热门的影片是哪些主题？那因为它是英文的嘛，那有些人就会从这个延伸，如果我也想做这个主题，我怎么样去结合我自己的个人特质，我想讲的东西，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中文的内容。所以其实很多创作者都从这个角度开始的，就是他先找到别人好像某些方向是观众比较喜欢的哦，那我用我的风格去诠释跟演绎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对，然后当然也有很多人就会用比如说 Google Trends 啊，或是 YouTube Search Trends， 其实你去 YouTube 的那个搜寻 bar， 你在上面打一些关键字，
对，自动
它就会出现， 对，
对，
大家会结合哪些词去搜嘛，那你就会知道说哪些词哪些方向其实是大家现在搜寻比较多比较有兴趣的。对啊，
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我们也是看到的一个新的想法也提供给大家，就是你在做一个内容的时候，其实它不一定是一直不停的要做内容， 其实他做一个内容，他是可以很像我们在炒菜，你的原料大概就是这几种，但是你其实是可以炒好几道不同的菜。所以比如说我们今天的 podcast 我们录了，其实它也是可以剪成短影音，可以变成直播，
对对对，
可以直接互动，对，它可以变成精华，就它有很多种方式去跟观众来做互动。单纯去看说那你想要讲的点从什么方式去切这个内容这样子。
就是切故事的说法我完全认同，超级重要。然后我们接下来就会再往深嘛，因为多半听我们不只是想单纯做内容，老实说我们今天花时间其实我们会需要一些转换，无论是粉丝人数的提升或者是间接啊，如果今天是品牌主，我就想知道可不可以带来更多业绩啦，更多钱啦。老实说就直接问了，
这个很重要，
我们就直接问了，
果然是来 shop line 的。
对，合理合理，
大家
都在听这个，
老板就在等着你。对，所以针对销售这件事情到底要如何帮品牌带来更多销售，想问问看两位的建议。
其实当带来销售这件事情可以理解啊，这是品牌想要的嘛。那你当然你在做你的内容，当观众有兴趣之后，其实他要带销售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当你的观众喜欢某些东西，你会发现他喜欢主题方向，那这个方向上面你就去想，怎么把这个主题方向跟你的产品之间有一个结合，然后有一些切入的角度。那当然就是以往在 YouTube 上面的做法很多，他可能就是用比如说带连结啊，或者是说介绍产品，像开箱其实就是这一类非常典型的一个范例嘛。你就是用开箱这个角度，然后结合观众有兴趣，比如说我是科学的角度，但是我去开箱一个科学相关的一些产品，或是可以帮助我做科学研究的产品，那其实你就把产品的角度给带进来了。那这种时候他就可以把销售的部分一起结合在里面。
我觉得有一个心态希望各位这个听众可以把它调整一下。通常我们会把导购的结果当成主要目标，但是如果是透过内容来做行销的话，其实你需要把信任感跟利他性，对于观众来讲你的内容到底对他有什么意义，那个当成主要目标。因为当你有信任感之后，我们有一句这个 term 叫做 path dependency， 就是他就会带领你一条路去销售。但是要有这个信任感，你必须你的人格特质要非常的真实，然后你要非常的诚恳，或者是能够让人家了解到底为什么我要花时间去听你讲你要讲的内容。
因为就很好奇是不知道你们后台的观察啦，就像刚刚讲到第一个是内容到底符不符合听众想要的，跟有没有对你这个人信任，你今天推的比如说小白鞋我就买了，这件事情在后台透过内容是有办法验证说有助于提升就是消费者购买意愿这件事情嘛？因为这件事很难量化，所以我就很好奇是就你们的观点来看是如何可以去观测这件事情。因为刚好延伸啦，就今年有一个就是新的工具，就是 YouTube Shopping 这件事情的 launch， 所以很好奇是因为有些洞察因此有这个趋势的发展。
我可以先讲一下，就 Sandy 可以再补充，就是说YouTube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功能，我觉得比较接近这件事情的一个验证方式，是因为其实信任这件事情你很难用数据量化，我又没有做数调查嘛，就说你相不相信我。但是 YouTube 有一个功能是可以帮忙验证信任感的，某程度上相关，就是频道会员。因为其实在频道会员上面，如果说今天他观众愿意付费去听更多你这个频道所做出来的内容，那其实是不是就代表他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感？因为我本来只想要免费看嘛，那免费看一看，我愿意付费想要听更多更深入，其实他就代表某程度上的信任。那这件事情我们从后台，我觉得我们无法从数据去说他信不信任你，但是我们从后台有看到的是，很多时候频道会员有一定的这个受众的频道，他在销售或是推荐产品的时候也会取得不错的成绩。我不敢说一定相关，但是他某程度上有相关。那其实他就是一种，我觉得他是反过来可以验证一种就是频道上面观众对于这个创作者的信任程度。
那如果换成行销的人员的来讲的话，它的概念可能会是，其实就是你的品牌价值，因为那个信任感代表的就是你其实大家愿意花多少的钱去买你的产品或服务。那但是这一点是不是它不是只是很单纯的用价钱来做？那以这个 YouTube Shopping 的这个我们正好一的时候有做了测试，那当然也有一些品牌跟一些创作者，那有一个很直觉我们可以看到，当 观众他越信任这个品牌，或是他跟这个频道越多互动的时候，他的点阅率我们叫 click through rate， 他的这个比例可以差到非常非常大。就是如果你只是单纯要卖我东西，跟哎你在介绍一个东西是你很诚恳的，是这个东西真的对你好，为什么？然后这个是我自己本身用过，那个只要那个人格特质是有出来，信任感有建立，那这个我们可以马上看到转换率就有很大的差别。嗯，
我就可以讲那个比较具象一点，因为不确定听众有没有经理没有关注，2023年11月的时候，其实 YouTube 有做一个 YouTube 陪你买的一个campaign， 然后有超多创作者，不管是 Pita 哥哥啊，或是哈哈 baby 啊等等不同品牌在 YouTube 平台进行开播。那认同就是信任感这件事情，是因为那时候我听就是好好声音有分享嘛，他们说那一天是就是李克太太在做直播，然后在讲就是他的一些商品，还有他其实就有直播说故事的方式，听说因此也带来了就是超多新客以及业绩的提升，包括回购率的提升，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表现跟很具象化的内容。那刚好就是讲到这块嘛，信任感，然后你们有事就是双十一做这个就是陪你播的活动，然后其实也是结合 YouTube Shopping 这个算是工具吧，因为想说是不是可以邀请，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哎 ，YouTube Shopping 今年的亮点或者在哪里？因为除此之外，是不是有一些它的特点可以跟大家做分享？不管大家是以消费的角度，或是以品牌店家的角度来看。
可以，我可以介绍一下 YouTube Shopping 这个功能。其实 YouTube Shopping 我们测试了一段时间了，
真的，
对，才上市的。
对，所以其实大家可能有些人如果有关注，比如说去年其实双十一也有，然后去年其实从大概八月我们就有在就是市场里面在做测试。那时候测试是开放给少部分的创作者，就是有点像是 beta 版本，大家现在试试看抓 bug 这样。然后它的功能其实基本上像刚刚Zoe讲到的，就是一个是你看直播在下方它会出现产品的这个橱窗，然后还有就是说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定选商品出现在可能影片的左下角，然后出现在聊天室上方，然后你也可以是进到 YouTube 频道的这个画面，然后会看到说有一个分页叫做商店，那就看到说原来这个频道有开商店，然后去看这个商店里面有卖什么东西。然后今年其实在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也把因为去年测试的功能很多都是直播购物，我们今年在下半年的时候也延伸这个格式，因为 YouTube 上面影片格式非常多嘛，所以现在其实长影音、直播、短影音都可以有这种就是购物的功能。那它的购物功能里面呢，就是可以直接把商品的图片、商品的价格资讯，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少部分的描述等等，就是比较简单的描述都可以放在上面。然后观众可以在观看这个影片的过程当中点击商品，然后跳到结账页面。啊，重点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影片不会中断啊，因为很多人其实在看直播的时候不喜欢点，
这很重要。
对啊，跳出去被中断嘛，观影感受不好。但是在 Shopping 这个功能下，你点出去不会中断啊，就是让你这个橱窗它就会缩小，会有影片继续播跟着你，但是你还是可以同时做购买的动作。对，
而且我们最近不知道大家在玩 YouTube 有没有注意到，直播它开始除了横式之外，开始直视的直播也出来喽。
对，
真的哎，那欢迎大家可以就是去玩玩看，就是感受一下那个体验。
因为是，
那就想要问说，其实我觉得做直播这块也推很久了，大家都知道做直播重要性。那假设如果今天是品牌主想要开始用这个功能，会有些限制吗？或是资格？
哦，有，就是现阶段的话，因为我们要做到在 YouTube 上面去串商品，也不能够乱串嘛，就是比如说也要确认这个商品的资讯等等是正确啊等等的，所以 YouTube Shopping 这个功能目前是跟 Google Merchant Center， 就是 Google 商务中心这个产品结合，然后还有跟另外一个 Google 产品叫做 Google Analytics， 那这个是做追踪分析的工具。这三个东西就是 YouTube Shopping、GMC 还有 Google Analytics 三个结合在一起，都有做设置才能够使用这个 YouTube Shopping 的功能。听起来好像门槛很高，但是其实讲一下就是说，首先你在 YouTube 上面你要符合的是 YouTube 的盈利资格，那这个的确是稍微是有一些门槛的，你要达到一定的观看时数或者是影片观看次数，然后再加上频道的订阅数才能够去申请。那这个东西其实大家网络上面申请就是搜寻比如说 YouTube 的这个盈利资格都可以看到详细的内
容。前阵子有下降这个要求，
有下降
没错，
所以欢迎如果 是 Shopify 的店家，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
是的，
我们就会协助大家
一起开动。号码就在这边，
对，就自动处理上。
其实现在这门槛没有很高了。
对对对对，
那 GMC 刚刚说的 Google 商务中心或者是 GA， 其实它都是你只要进去设置就可以用了，它不是说就其实你只要好像商品的页面上面有结账功能就可以开 GMC， 然后就可以有 GA，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你需要去设置起来，然后就可以使用的功能。那主要还是 YouTube 上面啦，就是我们还是希望你有观众了，你再开始去做这个功能，会比你直接申请这个功能还没有观众来的要好。
对，就回到刚刚其实前面讲的话，做影片跟做内容嘛，
对啊，
最好是最好有频道会员的时候再来做，那个成效会更加倍。
哦，对 对，但是频道会员不是一个必要资格 啦。我觉得像刚刚Cindy讲到，其实你从点击率等等也是可以看到观众的信任感这件事。
是
真的真的，我觉得超重要的。然后刚好就继续的话，就会是假设今天品牌它已经符合这个资格啦，因为其实蛮多我们都有就是发展是非常茁壮，或者他其实在销售上其实 表现就很好，所以他们就会想要尝试说，哎、欸，那我是可以来做 YouTube Shopping 这个功能，或是来做开播。那好奇是不是如果我开始新用，会有一些更多的机会吗？或是更多的曝光资源？或者是你建议，假设我今天真的开播的时候，是有一些哪些先机？因为毕竟算是去前年开始，今年推，算是很新的功能、欸。
是，
对，现在入场是对的吗？就这样问好了。这样问会不会有人在聊？
所以都会直接一刀见血。
他这个主持风格，观众喜欢的，直接问到我想要知道的东西。我觉得其实这个一定是现在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我举个例子，大家先看短影好了，就是 YouTube Shorts 是从前年推出的嘛，然后去年今年大家应该非常的有感，就是 Shorts 整个流量起来啊，创作者都在讲短影音啊，然后所有创作者现在都涌入在做短影音这样。那其实每一个产品新推出的时候，它某程度上其实它代表的也是说，哎、欸，我们这个平台现在希望在这个整个生态圈里面去着重开发加强哪些功能帮助这个生态圈里面的创作者嘛？那你现在进来去经营这一块的内容，一定会比这就有点像是抢占先机嘛，因为之后到了某个时间点，等到产品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一定是大家抢攻。那你先抢进来，等到大家抢攻的时候，你就跟着大家流量一起往上涨。我觉得其实那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成长的机会点，对对对。所以其实现在如果有人问到，我都会说，哎、欸，这是一个很好的做 shopping 的时机啊，对。
那如果我们纵观来看 YouTube 频道好了，因为它会是很好机会做曝光机会嘛。那如果针对曝光去做延伸，如何让不管是单场直播更多人看到的曝光，或者是整个频道的曝光，或是透过我们传说中比如说演算法的机制让更多人看到等等之类，如果以曝光角度为出发，会有建议还有其他的方式我们可以搭配做使用吗？因为可能直播就是单一一个时间点做，那是不是有可能完整的方式我们可以做长期的规划？因为现在品牌在做那个节庆档期规划的时候，绝对不会是单一就是你一档活动、一篇贴文一个影片沟通就出去了，其实没有，我们都会建议说，哎、欸，你包含前周后应该要怎么样规划。那如果站在 YouTube 的立场，或者你们观察比如说影响效的方式有怎么样可以搭配组合建议店家朋友的？
我觉得这一块其实现在有看到蛮多品牌已经有一些他们的尝试，
动作了，
對對對，
而且尝试，
对。然后其实创作者也有，举个例子，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都是跨平台嘛，刚我们也说不是只有 YouTube 嘛，所以其实很多人会比如说，哎、欸，我现在规划好，假设直播是我这整档活动里面的重头戏，那前面你一定要有一些就是宣传嘛，让大家知道，所以我即将什么时间你要做什么事，然后亮点是什么，为什么你那当天要进来看？比如说我有期间当下限定的折扣，或者是我当天要上市一个就是大家从来没看过的产品。哦，那你前面可能就要先有一些预告，那这个预告你可以是在不同的社群平台上面去发文啊，甚至有些人会做的更前端，比如说我先做试调，我先调查说，哎、欸，大家想要看什么，想要听什么，然后这时候已经有参与的人有投票过，他会期待这个主题出现，然后后面我再预告说，哎、欸，我即将要有这个主题喽，那大家就会更有兴趣，然后最后到这个重头戏。那前面是这种，比如说社群预告，那你也可以是比如说有些品牌或创作者他们会剪一些比较短影音啊，
精华
在前面就先放啊，没有，不是精华，是还没开始
预告，
可能
预告
还没到，对，就真的是预告。哎、欸，像今年老高在做的时候，他就有上传一支预告影片，然后那预告影片他就有讲到说，哎、欸，我今年会推的这个 T 恤，然后他那影片做的蛮厉害的，对，就讲到说会有什么，那就引起观众的这个剧烈的期待感，然后到当下直播，那直播完之后，就像刚刚Zoe讲的，我就可以开始剪精华啦。那有些精华片段里面可能比较好笑的观众互动。 动啊等等的，而且在直播当下你也可以做很多观众互动，比如说我们也有投票的功能，然后你也有就是那种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在当下比如说让观众去投票说你最喜欢今天讲哪个产品等等的，然后剪出精华后续再去做这个发酵。那甚至有一些品牌他会在后续的时候好像是在加投广告嘛，
对，就是把付费的跟自然的流量一起做结合。
对对 对, 對，
但是如果是以这个演算法来说，其实我们通常也会是看三个指标，就是一个影片它是不是吸引人，因为它的概念就像是如果我有一个影片它是同个类型的，假设都是刚刚科学的好了，那100支影片上来我们当然会挑，大家 有三个指标可以给大家参考。那第一个会是吸引度，就是这支影片它是不是看到了它就想点进去，或者是它会停留这样。所以第一个吸引度它主要会看的是封面图跟这个点阅率，那如果是短影音的话可能就不适用，但是其他的三种类型会看。那你把它想象100支里面大家会有一个平均的点阅率，那你的点阅率是在平均以上还是以下。第二个话会是满意度，就是观众的满意度，那那个满意度的最主要的指标是你的内容的它的完成率的比例，
观看完成率，
观看完成率，就假设它是一分钟他是全部看完了还是他看20秒，那他也会有一个同类型的一个这个比较。那如果你是在平均以上，那就表示其实你不是只是吸引有吸引度，而是你也有内涵，你讲的内容吸引人这样。
这个快完成率包含 shorts 吗？比如说我就做3秒，
是的、
哦、shorts 也有。
其实 shorts 这么好没有啦，
对，其实短影音很多表现很好，它观看完成率是超过100%，
是的，
就是因为它做那种让大家会想一再看，看完再看的，那那种观看完成率就会爆表。
完了，知道秘密了，真的好精华哦。
对，那第三个点就会是喜爱度，那喜爱度这个当然就会是看观众的留言啦、转发啦、爱心啦、点赞啊，那这个就足够可以去告诉系统跟演算法说这一支影片跟这支内容观众真的喜欢，然后他愿意，他不是只是对他来讲不是只是内容，而是他就是变成社群的一部分，他愿意变成你的主张跟你的提倡的社群的一部分。对，所以这个主要会有这三个数据，那如果这三个数据都表现优于平均的话，那演算法自然就会推给更多的观众看。
好奇刚好借由这三个规则之下延伸啦，其实现在蛮多人在做影片内容形式就是以合作嘛，因为刚刚其实蛮多是创作者思维进来，好奇你们对于合作型的影片，比如说两个频道一起合拍或是 fit together 这样的形式也是应该说是好的吗？或是其实是有助于优化内容的吗？
我觉得其实很多创作者真的都是透过这个方式来让观众互相认识彼此，当然不是所有的 fit 都一定有用，我觉得那个 fit 要看的是如果你两个频道本身的核心观众他们就是不会喜欢看彼此的内容，其实你们避过那一次他可能也不会继续看。就是举例可能我爱看一个美妆创作者，然后他去跟一个比如说电玩的创作者去合作，那但是我就是不喜欢看就是电玩内容，所以我也许会看那一集 feed， 但是我之后还是不会 follow 这个就是做电竞的做实况的创作者。那像这样子的 feed 他就不见得能够对双方都有利，可是如果你是在附近就是说那个内容是有交集的，比如说我都是做美妆，只是我做的是不同方向的这个美妆开箱，或是比如说我都是做实况，然后只是我们玩的游戏不一样，那这个就有机会嘛，就是你可能可以有机会把某个频道的观众也吸引变成我这个频道的观众，对不对？那这时候互相 fit 就会有互相加成的效果。
了解，扩圈，
真的扩圈
就看那两个圈圈有没有交集。如果原本完全没有交集，那他们还是没有这样子，
你很难改变观众的这个喜好的啦。对,
对啊，这真的，因为那如果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应用在品牌上呢？就像品牌透过创作者，假设今天是个美妆创作者好了，我就是做保养品相关了，我要跟这个创作者进行合作。假设我先预估，就是我们彼此的就是受众是相同的，那就你们的观点，以品牌跟创作者在合作影音内容上有没有一些可以注意的细节或小撇步？因为毕竟拍影片下去就是一个很长的那个作业程序，但在前期规划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给品牌组一些建议？
我觉得跟创作者的合作这一块 如果我们讲的是就是一般业配的那种的话，那其实很多时候应该这个创作者很多现在我觉得品牌主现在越来越有意识啦，就是说如果我希望这个合作是成功的，那如果品牌本身是想要借助这个创作者的流量，核心的那个概念还是说你要让创作者可以发挥他的创意。我们今天最怕的是就是出来做内容，但是我们做的是广告不是内容，广告跟内容之间还是有一个隔阂的，广告是我想要推给你的讯息，内容是我想要你想看的内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中间是有一个分界点。那品牌跟创作者之间的合作很多时候就是要借助创作者这个流量嘛，所以还是要让创作者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那如果我们讲回到 shopping 这件事情上面来说的话，其实就有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就有看到在美国就有创作者他跟品牌之间是合作，品牌推出这个创作者的独家系列，它那是一个球鞋啦，然后那个球鞋就是用这个创作者当年就是开这个频道上传第一支影片的长度去命名，然后做一个限量的球鞋贩卖。那这个东西让创作者去讲说对于创作者观众来讲也很有故事你知道吗，就这个产品突然产生连结了，
真的
很有情感连结，对，所以这个在销售上面的话它的导购的效果就会非常好。那我觉得这是讲回到我们 shopping 这件事情的时候品牌跟创作者之间有一个可能的合作机会。那像现在其实很多那种团购也都是在
真的
也都是想要达到这件事嘛，那你可以 either 是你给创作者一个限量的比如说优惠啊，让他去卖给粉丝福利，然后你也可以是在商品上面去做一些可能微幅的调整，让他跟创作者跟他的粉丝之间有更多的连接。
因为我们也可以说其实现在听众观众其实非常聪明，他们其实也都知道你这个是不是业配还是你这个是真的是在沟通。尤其我觉得得说啦，那些观众其实比有时候品牌主你在找这个网红的时候更了解就是那个网红本身特质他会不会讲什么样的话，
对，
所以似乎去深度了解跟如何结合这件事情真的是关键，就是像刚前面结合说透过数据的结合或是透过我在就是 YouTube 上搜寻相关的内容大家都怎么做的，我可以怎么样找到自己的独特风格，
对对对，
哇，这件事情超不容易的，对吧？因为接下来就衍生问啦，我觉得影片就是算是一个变化非常快的世界，包含以前是长嘛，从电视开始长影片，到现在短影音越短啊，又重视节奏，所以就想好奇问说你们的观察啦，因为我觉得你们一直保持在就是观察现在世界的变化跟趋势，所以你觉得接下来看要从无论是品牌面或是从他假设今天是创作者面都可以来可以跟我们分享说你们观察到的影音趋势有哪些。
我觉得从品牌面的话就可以看到刚刚Sharon讲的就是小 S 说的
小 S
说的就是创作者思维，所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品牌他真的自己像创作者一样在经营频道经营内容，然后他这样子可以做更好的，就是因为大家都会投广告嘛，投广告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你的 TA 到底有没有点阅啊，然后他有没有转换啊，那如果你平常就已经平常都在磨剑，哇，那你在下广告的时候就会快很准，像做一问问题一样我就会知道 OK 我18到24的女性到底她喜欢什么样子的内容方式，那当它变成一个广告的时候它的成效当然会比你从来平常没有磨过的时候好很多。所以我们有看到越来越多品牌它是持续的在做这种内容的测试，然后去了解它的观众喜欢的内容类型真的可能是不一样的，18到2425到34他们可能是完全不同。那像 Kills L'Oreal 的 Kills 他们就做了一个频道，然后持续做了三个月，那他们做的方式就是每个礼拜上传一支短影音，那你可以看到说三个月后他的观看时间跟他的新的频道订阅数都成8倍到10倍的成长。对，所以其实品牌也可以做得非常好的创作者，这是我们看到的品牌方的趋势，
包含稳定的内容的产出，
是是是，因为你就可以快速迭代，然后迭代之后数据就会告诉你哪些可以哪些不行。对，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非常有收获啦，尤其刚刚就是Sandy 这边讲到演算法的部分，包含吸引人啊、满意度，甚至到喜爱度这些部分。然后因为接下来应该就会想问说，今天我们特别讲到 YouTube Shopping 这件事情，然后也分享很多就是包含内容层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深化跟经营，我们要怎么更深度了解我们的就是听众。那偷偷问，就是明年有没有一些更多关于 YouTube Shopping 的新功能啊，或者是大家可以持续关注的消息呢？
我觉得就是说其实 YouTube 现在 shopping 这个功能还在一个很新的阶段，明年一定会一直不停的持续推出新的一些功能。像现在台湾还比较少创作者试，但是我们就已经有最近有一个新功能就是开卖的功能，就是说你一开始可以是把它 设置成那一个问号的那个盒子，然后等到某一个时间点产品才被揭露出来嘛。对对对，所以其实一定会有越来越多新的功能跟产品出现。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知道很多，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立刻就直接公布出来。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密切的关注的是说，哎，反正我们有新的消息一定会透过我们的公关那边就是发新闻稿出来，那或者是 Shopify 这边，因为我们跟 Shopify 其实也有一个很深度的合作，所以 Shopify 这边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消息可以分享给大家。
没错，只要是我们的店家啦，因为我们算是跟一些很好的合作伙伴，所以第一时间内我们就邀请，哎，合适的店家可以来做功能的启用啊，或是开播啊，一些资讯的分享，我觉得都算是以共好跟互惠的方式。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或者 YouTube， 我觉得都可以。
对Shopline 的比较，就是Shopline 是非常密切的伙伴合作。
然后我想说在今天结尾之前，也看看有没有额外想要多给大家进行建议啊，因为我们其实今天讲到是 YouTube 频道的经营， YouTube Shopping 这件事，我们该怎么样开始跟起步。那假设今天大家要开始做了，因为我觉得要起步很难，所以是不是可以大家在开始之前可以给大家一些不管是前辈给的建议或是一些鼓励，可以给要开始做的 YouTube Shopping 的品牌店家呢？
我觉得真的就是开始做很难，但是就是开始就对了。
对，
我 最主要是我们也很期待接下来，因为大家最近 AI 也很夯，那我们也很期待其实3到6个月内 AI 带来的转变，对于内容从生成然后到你怎么快速的制作完成，这个我们也看到应该会有很多期待。所以我觉得各个店家其实可能不是用过去的方式，你也可以多用一些新的工具，让你可以快速的去制造然后产生。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也是因为演变 AI，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人物的甚至从人物的创造，你也不一定要本人，其实也可以是另外一个virtual 的人去代表 Zoe 下次去访问各个的观众，所以这个的可能性非常多元，尤其在生成内容生成的部分。那这一块我觉得不单纯是 shopping， 这个我们整个平台也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演变。
嗯，其实 AI 这个工具我觉得是让大家进入影音创作的门槛又变得更低了。
是，
对，
是，
你可能配音不需要靠自己，你甚至脚本可以不需要靠自己你有一个主题方向，你喂给 AI 让它给你一些脚本的细节是 OK 的。然后再来比如说像短影音，其实短影音我觉得它也提供很多机会，
是是，
大家进入影音的门槛，本来可能会觉得长影音的这个制作好像要投资很多，要很高品质啊，然后内容要很长，但是短影音1分钟，哎，其实1分钟的影片内容我相信大家手机里面有一堆对，你要剪
马上可以剪，
没错没错，要剪辑素材就有一大堆了。然后门槛都那么多的降低，我觉得对大家来讲的讯息就是，真的是刚刚 Sandy 讲，就是做就对了。
真的，我觉得今天也非常充实的分享了，包含就是尤其到未来展望针对 AI 的部分，我们应该会更聚焦在细微的体验的优化、信任感的建立，我觉得都是很小的差距，但又是很大的影响。对，就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可以留给不管是听众或品牌。来走，我们去思考的，因为我觉得未来在影音创作这块路上，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平台上，其实大家都看得到，我觉得都是可以互相学习的，就是很乐见所有品牌持续茁壮，或者是不管是品牌主或创作者有更好的内容，我们大家可以互相学习。那今天特别感谢就是 Sandy 跟 Sharon 的精彩的分享，我相信大家对 YouTube Shopping 啊，或是 YouTube 的经营或是内容有更深度的了解。那欢迎大家如果符合资格可以来找我们，就是 Shopline 开通。那如果相关资讯就是在 YouTube 官方都有很多的 FAQ 可以去了解，那就是欢迎大家直接来试用，因为我们毕竟都希望这些流量嘛可以变现，
然后说
对，就是业绩要来嘛。那也再次感谢两位，那我会邀请两位一起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喽，拜拜，
拜拜，谢谢，
拜拜，
拜拜。